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承诺保护以色列安全。
布林肯指出，有压倒性证据显示反对派赢得委内瑞拉大选。
精准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以色列高度戒备以防报复打击。
美国多地居民收到饮用自来水要煮沸的警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7月30号对真主党与哈马斯发动精准袭击之后，中东紧张局势升温，多家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预警伊朗将报复攻击而进入高度戒备，并建议旅外的以国人民加强安全措施。近期，以色列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击力道增高，先是7月13号在加沙甘尤尼斯地区空袭，炸死哈马斯军事部门首领戴夫。据信，他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跨境突击以色列南部边境社区的主谋。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警告以国公民准备应对可能在国外发生的恐怖袭击。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各地犹太场所有被袭击的风险，包括大使馆、犹太教堂、以色列企业、查巴德犹太中心和犹太餐厅等。他们还警告，这种升级可能增加全球圣战组织和个人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几率。
美国空军周四公布一架鱼鹰运输机 CV-22 去年11月在日本外海坠毁的调查报告，指出机上一个重要齿轮箱故障，飞行员仍然继续飞行的错误判断都是事故的原因。2023年11月29号，美军一架 CV-22 鱼鹰机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外海坠毁，导致机上8人殉职。美军事后一度停飞部署在全球的鱼鹰机队，但是今年3月，考虑到已经有飞安确保措施后，让鱼鹰机复飞。日本防卫省配合美军公布调查结果，也发布日文版的概要报告。读卖新闻《琉球新报》报道，根据美军的报告内容，这架事故机当时从位于山口县岩国市的岩国基地起飞后，驾驶座显示装置故障的警示灯多次亮起，当时的情况应当迅速降落飞机。不过，飞行员仍然持续飞行，并偏离原定的飞行路径，想要尝试降落在屋久岛机场，但是飞机着陆前朝左侧旋转，最终坠毁。
针对中共发射卫星火箭，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当地时间1号晚间9点14分，中共于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这个火箭飞行路径经台湾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对台湾地区没有危害。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国军运用联合情报监侦系统，严密掌握相关的动态资讯。此外，国防部2号上午发布共机动态，统计自1号上午6点起到2号上午6点止，共侦获17架次共机，共建11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14架次共机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并侵扰西南空域。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对。
根据一项新批准的削弱间谍活动影响的战略，美国正面临来自外国情报机构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威胁，其中一些外国情报机构越来越多的相互合作以获得优势。根据拜登总统周四签署的国家反间谍战略，把俄罗斯、中共、伊朗和朝鲜列为主要罪魁祸首，并把莫斯科和北京认定为最重大的情报威胁。但是这个文件警告说，他们越来越多地发起更具侵略性的行动，甚至共同或者跟其他国家合作以破坏美国。这项战略警告说，美国反间谍官员看到我们的主要对手更频繁地相互合作，加剧了他们构成的威胁。文件还补充说，很多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情报活动仍然没有被发现， 而且商业实体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推手作用。
近期，美国多个地区的居民收到提醒，要求将饮用水煮沸，以避免潜在的健康危害。包括宾州、堪萨斯州、德州、俄亥俄州和佛罗里达州，至少有四个城市和一个村庄的官员，本周警告当地居民，如果自来水在饮用前没有煮沸，可能会导致潜在有害的微生物大量繁殖。如堪萨斯州健康与环境部本周对米切尔郡的考克市发出了沸水警告，原因是水管破裂导致系统失压。该警告要求居民在用水之前将水煮沸至少一分钟。德州波斯特市在试图更换总水管时，由于水压下降，也于周二发出沸水警告。该市在新闻稿中表示，建议所有居民和企业在将水用于饮用、烹饪或其他任何消耗用途之前，先将水煮沸。
周四，民主党开始投票提名副总统贺锦丽为2024年总统候选人。在11月的选举中，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竞争白宫新的四年任期。在民主党为期四天的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19号到22号在芝加哥举行之前，近4000名民主党活动人士和政治人士在为期五天的电子投票开始时提交了支持贺锦丽的签名，预计他将在未来几天内任命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然后在几个政治战场州举行一系列集会。贺锦丽和川普都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够赢得总统大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贺锦丽赢得了 99% 的民主党代表的签名支持，而其他人都没有达到300个签名的资格门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承诺保护以色列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几家初创公司合作伙伴微软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首次把这家初创公司称为竞争对手。微软和 OpenAI 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据报道，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微软向 ChatGPT 制造商投资了130亿美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微软在它的企业和消费者产品中运行 OpenAI 的模型，并且是 OpenAI 的独家云提供商。在微软的年度 10K 榜单中， OpenAI 和 Anthropic、 亚马逊和 Meta 一起加入了 AI 领域的众多竞争对手的行列。由于 OpenAI 上周宣布推出新的 SearchGPT 功能， OpenAI 还和谷歌一起被列为微软在搜索领域的竞争对手。
周四消息，谷歌希望通过一款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来帮助减轻在 Chrome 中跨多个标签进行比较购物的痛苦。这个工具可以将用户的标签汇总到一页中。 Google 将这个工具称为标签比较，它将使用生成式 AI 从打开的标签中提取产品数据，并将其全部收集到一个表中。假设它有效并提取准确的信息，这个工具似乎可以成为一种方便的方式，让用户在一个统一的视图中查看多种不同的产品。目前，这个工具仅限于购物，但谷歌似乎正在考虑下一步，允许它比较其他类型的信息。谷歌副总裁 Parisa Tabriz 在与记者的简报会上表示，他可以想象用户未来能够使用这个工具比较旅行信息或大学的详细信息的场景。
8月1号，苹果公司内部消息人士桑尼·迪克森带来了一张新的谍照，展示了三种疑似 iPhone 16 Pro 的配色，其中包括一种和现有 iPhone 15 Pro 机型上同名颜色相比似乎颜色更深的黑钛色。此外，据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和其他泄密者说，iPhone 16 Pro 机型预计将有黑色、白色或银色、灰色或天然钛色以及玫瑰色或玫瑰金色取代蓝钛色。迪克森的图片展示了白色、黑色和灰色版本，但没有传闻已久的玫瑰金版本的迹象。最近一位泄密者说， 玫瑰金版本的颜色更像青铜色。苹果在 iPhone 15系列中没有金色选项，因此类似的版本可能会受到热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8月1号宣布，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赢得了上周日举行的总统大选。尽管委内瑞拉选举部门认定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获胜。请听报道。
周四，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一份声明说，有鉴于压倒性的证据，对美国以及最重要的对委内瑞拉人民来说，冈萨雷斯在委内瑞拉7月28号的总统大选中赢得最多选票。目前委内瑞拉选务当局已经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是这场选举的胜利者，而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周四都加入美国和欧盟的行列，共同呼吁卡拉卡斯公布详细的投票数据。布林肯在声明中说，马杜罗所控制的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的大选结果存有严重缺失，没能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声明指出，选委会没能提供选区层级的官方结果，以及过程中的违规行径，以使得他们公布的结果失去可信度。布林肯表示，委内瑞拉反对派所公布的详细计票记录显示，冈萨雷斯以无法超越的差距赢得大选。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一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他正在躲藏中，并担心自己的安危。马杜罗已经威胁要逮捕他和冈萨雷斯。他在7月31号说，你们的手沾满鲜血，他指的是冈萨雷斯和马查多，并说应该把他们关起来。布林肯表示，马杜罗此举是不民主的，试图打压政治参与并保留权力。这些民主反对派领袖和成员的安全必须受到保护。布林肯也督促委内瑞拉当局释放被拘留的抗议人士。而马查多则在投书的文中说，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可能会被抓。他呼吁那些拒绝独裁主义并支持民主的人和委内瑞拉人民一起加入他们的崇高置业。据马查多说，至少有20人已经在选后爆发的抗争中丧命，还有超过1000人入狱。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遇刺身亡之后，伊朗扬言报复以色列。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电话中告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华盛顿将致力捍卫以色列的安全，对抗来自伊朗的一切威胁。请听报道。
哈马斯一号人物哈尼亚在伊朗遇袭身亡后，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进行了通话。白宫表示，拜登在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重申他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以对抗来自伊朗的一切威胁，包括其代理人恐怖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和青年运动。哈马斯、真主党和也门叛军青年运动都从伊朗获取支援。白宫在声明中说，拜登强调将持续努力减缓区域边境紧张局势。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也加入这场电话会议。白宫表示，拜登和内塔尼亚胡还讨论了支持以色列对抗防御威胁，包括对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努力，其中包括美国新的防御性军事部署。另据报道称，哈马斯头目哈尼亚遗体运回卡塔尔落葬，哈马斯举行了愤怒星期五活动。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周四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报复以色列的袭击。内塔尼亚胡政府并没有对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害一事置评，但哈马斯将此归咎于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再次强调，以色列会对任何攻击做出反击。正在蒙古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中东正走上更多冲突、更多暴力、更多痛苦、更多不安全的道路，并表示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布林肯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要从我们一直努力实现的停火开始做起。他说，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要求各方进行对话，停止采取任何升高紧张的行动，并且要求他们找到达成协议的理由。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以色列军方周四说，哈马斯军事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戴夫在上个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中丧生。据信，戴夫是哈马斯去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南部并引发加沙战争的主谋之一。在那次袭击中，有1200人丧生，251人被扣为人质。请听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周四宣布，2024年7月13号，以色列国防军战斗机袭击了汉尤尼斯地区。经过情报评估，可以确认哈马斯重要人物穆罕默德·戴夫在这次行动中被击毙，但哈马斯尚未证实他的死讯。戴夫几十年来一直高居以色列通缉榜榜首，他多次躲过暗杀，很多年没有公开露面。以色列7月13号发动的空袭目标针对的是戴夫和辛瓦尔。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说，这次打击行动进行得精准而专业，戴夫之死是瓦解哈马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还说，哈马斯恐怖分子要么投降，要么被消灭。戴夫是哈马斯军事部门伊斯丁·卡萨姆旅的首领，被广泛视为哈马斯在加沙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该激进组织在加沙的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以色列还指控戴夫在1996年策划并主导了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死亡的公共汽车爆炸事件，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参与俘虏并处决了三名以色列士兵。众所周知，戴夫还曾帮助修建隧道，使哈马斯战士得以从加沙进入以色列境内发动突袭，从而引起这次以哈战争。7月13号的空袭发生之后，以军并没有立即证实这次行动是否导致两名哈马斯高级官员死亡。据美联社报道，据信辛瓦尔仍藏匿在加沙。而以色列宣布击毙戴夫的同一天，哈马斯领导人伊斯迈尔·哈尼亚的葬礼在伊朗首都举行。哈马斯和伊朗称，此前一天他在参加伊朗新总统就职典礼数小时后遭到暗杀。哈尼亚死讯传出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要报复，引发中东战争全面爆发之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俄冷战之后最大规模换球，拜登与贺锦丽亲迎霍氏国人，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冷战后最大规模换球，拜登与贺锦丽亲迎霍氏国人；
美国强化对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战略部署；
川普撤销禁言令的申请遭纽约上诉法院驳回；
拜尔斯获得巴黎奥运女子体操全能赛冠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体操天后贝尔斯一号在巴黎奥运女子竞技体操全能决赛以59.131分技压群雌摘金，赢得生涯在五环殿堂的第九面奖牌。27岁的贝尔斯在2016年里约奥运横扫团体全能地板跳马，共四面金牌及平衡木铜牌。在2021年东京奥运，因身体状况出现空中失杆的问题，放弃寻求全能项目的卫冕，那一届只拿下团体银牌、平衡木铜牌。本届拜尔斯在巴黎奥运健康回归，日前率领美国队摘下团体金牌，提前超越米勒，成为美国在奥运拿过最多奖牌的体操女将。拜尔斯在一号的全能决赛中表现完美，其中跳马、地板、平衡木都是所有选手中的最高分，毫无悬念摘下个人生涯第二面全能项目的奥运金牌。
美国预计很快将在关岛部署一支永久驻扎的核潜艇部队，这将是美国对第二岛链上关键军事枢纽的重大升级。 它的威慑力无疑将会投射到第一岛链上。根据新闻周刊获得的消息，弗吉尼亚及明尼苏达号核动力常规武装巡逻导弹快速攻击潜艇计划在今年10月1号开始的新财年会把它的母港从夏威夷的珍珠港改为关岛。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于7月31号结束了对印太地区多个国家的访问，加强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军事联盟。预计本周返回美国后，他们还将举行美澳2+2部长级会议。这一系列活动标志着美国对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战略部署的加强。奥斯汀说，我们和澳洲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我们还改善了与越南、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的关系。
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8月1号引述五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司法部正以反托拉斯为由调查芯片巨头英伟达收购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Run AI 案。根据科技新闻网站 TechCrunch 的报道，英伟达今年4月宣布以约7亿美元收购这家以色列新创公司。Run AI 的技术能让开发人员和团队管理及优化 AI 基础设施。英伟达发言人说，我们将持续支持每个产业和市场有抱负的创新者，并乐意提供主管机关所需的任何信息。由于担心新技术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可能会阻碍竞争，美国反托拉斯执法机关一直在密切检视大型科技收购案。路透社上个月报道说，法国反托拉斯主管机关预计以涉嫌反竞争行为为由对英伟达提出指控。英伟达过去一年获利和营收飙升，旗下处理器因能够支持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训练模型的 AI 应用程序，成为芯片业界黄金标准。
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律师认为禁言令侵犯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们多次要求主审商业记录伪造案，也就是封口费案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尚和其他法院取消禁言令。纽约州一家上诉法院周四否决了川普要求解除在封口费案中施加的禁言令的请求。禁言令在前总统被量刑前仍然有效。由五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周四作出裁决，表示已经审查川普对禁言令提出的撤销申请。这项禁言令是纽约最高法院法官梅尔尚在3月份下达的，但上诉法庭决定在9月川普被宣判之前将持续执行这项禁言令。陪审团在5月裁定川普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罪名成立。
7月26号，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俾路支省首府瓜达尔市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是中共耗资500亿美元建造的中巴经济走廊的枢纽。日经新闻周四报道，这场抗议活动是由俾路支民族团结委员会组织发起的。自7月28号以来，政府镇压抗议者导致冲突，至少1名抗议者被杀，10多人受伤，数百人被捕。7月30号，俾路支人权理事会呼吁联合国和人权观察等组织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俾路支省人民的基本权利。独立安全分析师凯雅·俾路支7月31号发文表示，巴基斯坦政府使用武力对付一个获得大量民众支持的和平运动，有可能让更多的俾路支青年走向暴力叛乱。
中国洪灾持续近2个月，格美台风环流更是加重灾情，湖南山崩和泥石流灾情频传。资兴市通报至少有30人死亡，35人失踪，但民众控诉不但实际灾情比官方数字还要多，当局更是封锁消息。湖南滨州资兴市多个乡镇7月27号遭遇特大洪灾，当地灾民披露，最大水库东江水库仍然持续泄洪，目前多个村镇仍然没有水电，没有通路，也没有获得救援，灾区很多地方被洪水夷为平地，伤亡惨重。直到8月1号，官媒才披露部分灾情。气象部门预计，接下来洞庭湖水系、金沙江中下游、乌江、汉江上游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洞庭湖水系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湘江干流将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洞庭湖泗水合成流量预计达到每秒3万立方米以上，长江中下游成陵矶河段将超出警戒水位，九江河段、洞庭湖湖区、鄱阳湖湖区水位将接近警戒水位，金沙江石鼓站持续超警戒水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俄冷战后最大规模换球，拜登和贺锦丽亲自迎接获释的国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四，美股四大指数重挫，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1.21%， 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 2.3% 和 1.37%， 费城半导体指数狂泻 7.14%， 创下202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由于担心人工智能公司估值过高，以及微软等公司的获利好坏参半，纳斯达克指数自七月中旬以来已经下跌了约 6.5%。 花旗策略师佩蒂特对 AI 类股价的回落发出警告，他警告人工智能股票抛售潮才刚刚开始。一直声称不会做空美国的股神巴菲特连续12天出售美国银行股票，美银股价也由 44.44 美元高点一路滑落。
英国央行周四将基准贷款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5%。 过去一年，这个央行一直将利率维持在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抑制了贷款，并给负债累累的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美联储周三将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 的区间，这是20年来的高位，但美联储主席鲍尔表示，官员们可能会在9月份降息。瑞士央行在3月份启动了发达国家的政策宽松周期，欧洲央行随后降息，瑞典和加拿大央行近几个月也降息，日本央行在4月底放弃了超宽松货币政策，并在周三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0.25%。 周五，受美国经济降温迹象和日本央行加息影响，日本日经指数创下四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6号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创下11个月来的最高纪录，以及第二季度单位劳动力成本初值下降，都刺激了经济和劳动力需求放缓的上行风险。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报告显示，制造业活动加速萎缩到 46.8%，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为 24.9 万，高于预期的 23.6 万和前值的 23.5 万。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 0.9%， 低于预期的 1.8% 和前值的 3.8%。 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上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表明美国劳动力需求放缓。在美国7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前，美国债券收益率和美元面临压力，金价攀升到2460美元上方。周五，美债连续第七天上涨，即将发布的美国七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为市场进一步判断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前景提供最新线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及其盟国与俄罗斯达成换球协议，并于周四在土耳其完成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美国总统拜登赞扬参与换球的盟国做出大胆和勇敢的决定，北约、英德和联合国都对这次行动表示欢迎。请听报道。
美国、俄罗斯和两国的几个盟邦一号进行换囚，共有26名被拘留者被释放。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换囚行动，其中俄方释放了15人，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而西方国家释放了10名俄罗斯人。 包括2019年在柏林杀害前车臣民兵的克拉西科夫。美国总统拜登与副总统贺锦丽一号晚上迎接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和其他两名美国人归国。拜登说，这次换囚行动是一项外交和友谊的壮举。拜登赞扬参与换囚的西方盟国所做出大胆和勇敢的决定，并提供后勤支援。拜登还特别提到德国和土耳其，称如果没有我们的盟友，这项行动是不可能的。拜登称，这起换囚行动有力地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可以信任和依赖的盟友至关重要。拜登还重申，美国会继续努力释放在世界各地所有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土耳其总统府称，土耳其情报部门在安卡拉协调安排实施了近年来最重要的这次换囚交换行为。这次换囚行动涉及来自七个不同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波兰、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26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冷战以来从未有过如此数量的人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换。沙利文并强调了土耳其提供的必要的后勤支持。白宫还表示，美国曾努力将克里姆林宫的前头号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纳入美国换囚协议名单，但他于2月在北极监狱中去世，情况不明。美国和俄罗斯8月1号进行了囚犯交换，除了美国人外，这项交易还确保多名德国公民和俄罗斯政治犯获释。囚犯交换在土耳其进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日，美国国会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转发了去年11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中共支持者对抗议者攻击的全面详实的报告，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反中共跨国镇压尤为紧迫。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国会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转发了一份报告，报告题为输出镇压2023年11月习近平访问旧金山期间对抗议者的攻击。这份报告是由香港民主委员会和自由西藏学生会联合出版的，详细回顾了2023年11月14号到17号习近平访问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并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期间，中共支持者针对抗议中共和中共党魁的中国人、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所实施的34起骚扰、恐吓和攻击案件。证据来源是当时在场的26名抗议者和一名记者的证词，以及抗议者提供的影片、照片证据。另外，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贴文也提供了帮助。报告显示了中共统战系统在美国的动员和参与。很多情况下，中共统战组织的人物在攻击、恐吓和骚扰行为中都在场，有些人并积极参与其中，构成中共的跨国镇压。在当时，来自北加州、南加州、纽约、俄勒冈、西雅图、费城等地的中共支持者被动员并运送到旧金山欢迎习近平，迎习的任务被定为光荣的爱国义务。统一战线团体及其领导人被动员起来，湾区和加州其他地区大学的中国学生通过与中共领事馆关系密切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分会招收。接受这份报告访问的抗议者经常有这样的印象，中共支持者的行动是经过高度精心策划和协调的。报告记录的34起骚扰、恐吓和袭击抗议者的案件包括威胁、试图阻止抗议、人身攻击和殴打、偷手机以及跟踪事件。同时，从短信、微信等截图证据可看到，中领馆发动人员前往旧金山，并说明费用全包。例如，发给南加州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短信，也发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成员。上面写着，刚接到洛杉矶领馆的通知，参加接机、欢迎等活动，所有路费、食宿费用，领馆全包。而当时前往旧金山的统战团体包括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华人华侨联合总会、洛杉矶华埠大联盟、华裔美国人团结联盟、南加台山联谊会、费城福建同乡会、美国连江同乡会、美国福建同乡会等等。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